面前感恩，我们打开你的话，你的话语满了真理，满了教导，在你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那个福音的真理，在你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主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能力托住这个仆人的软弱，让你的信息能够在你的恩典，在你的能力的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让众儿女都可以听见你来的话。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真正认识恩典的福音。那福音是恩典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信徒来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福音当然是恩典，那么是否真正清楚地认识福音的恩典，那个恩典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活在那个福音的恩典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否能够真正展现出来那个福音的恩典，可能就未必。事实上很多口里称福音是恩典的未必真正认识福音的恩典。福音的恩典在整个的所谓基督教的大的范围的里面很多人都在讲，但是未必他真正能够知道，包括摩门教叫异端的，他们也号称福音是恩典。那他们对恩典的认识是什么呢？他们对恩典的认识是上帝赐给人恩典，叫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这个是摩门教对恩典的认识。他对恩典的认识是上帝给人了一个得救的机会，然后人拿着这个机会以后靠自己就能够得救。那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摩门教不但对恩典的认识有错误，他们对耶稣身份的认识都有错误。他不认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们连福音都没有得着，也谈不上恩典。那罗马天主教也号称福音是恩典，但是在这个恩典上面要加上人的功劳，要加上遵守罗马天主教的教会传统，要加上诵读他们的这个 Rosemary 玫瑰经，要加上拜玛利亚，那这个所谓的恩典就不是福音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完全的恩典，不是。那到今天这个时代也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福音派教会的这些的机构，这些的人，他们也号称福音是完全的恩典。那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恩典，所以信了主以后就可以任意而行，就可以随便犯罪，就可以顺从肉体，就可以爱世界，活在同性恋的里面，活在最终都不是问题，反正福音是完全的恩典。这个认识显然也是错的。圣经说他是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不知道神的恩典是领人悔改的。那这个对恩典的认识，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和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有紧密的相连，和我们能够真正的信福音得着福音的救赎有紧密的相连。那福音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对福音恩典的正确的认识？那今天我透过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第一到第七节，我们读了里面的内容。那里面内容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调的点，我们要知道福音为什么是完全的恩典，因为是出于完全的拣选，那这是第一样。那后面在二十章的八到十二节，你要体会到那个福音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不是出于人的努力，那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后面13到16节，我们要明白这个福音是上帝完完全全的恩典，是在他恩典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做成在人的生命的里面， 是完全赐给人，是在他的能力的里面给人的，不是人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那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的里面，20章是主耶稣传道的后期所写的一段的经文，他的教导。那在20章的前面，19章的尾端记录了一个年轻的财主。那这个年轻的财主找耶稣，他要得到永生，但是呢他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摆脱钱财的缠累，因为他有太多的钱了，所以没有办法放下钱财跟随主。那主耶稣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那这个结论做出来以后，门徒就问耶稣，他说如果是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的答案。然后门徒彼得就开始回答耶稣，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彼得和那个年轻的财主不一样，年轻财主不肯放下他的钱财，彼得说我把一切都放下了，那将来我要得什么呢？后面28到29节，19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耶稣的回答里面很多的内容，套用现在的话说，里面的信息量很大，似乎跟随耶稣好像能够得着很多，能够得着那个12个宝座，还能够得着百倍的回报，再加上永生。那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方式来理解耶稣的话，可能我们会产生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跟随耶稣，或者是我最早的时候跟随耶稣，我跟随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我就变成了开国元勋，我就会得着高官厚禄，就会享受荣华富贵。就好像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最早是布衣之交，最后都成为王国将相、王侯将相，会容易掉在这个里面。那这是世人比较容易掉进去的，因为在我们原来的生活的背景里面，在世界的里面，我们一般的想法，我们要得到什么，要靠自己的努力，是吗？我们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会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会带入到信仰的里面，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得着想要得着的，要靠自己的功劳要为自己积蓄那些将来得到更多更好的，有点像佛教的积功德。显然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救恩很清楚是讲到上帝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得着靠自己，也没有人配得，都不能。那同时信主又不是坐在家里等着上天堂，等着天上掉馅饼，信主你必须要回应神，必须要尽心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好，问题来了，大家都是信主的，人和人有不同，有能力的不同，就算我们都尽力，可能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做多做少也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可以做很多，他很早就信主了，有的人他又很有能力很有恩赐，那有的人信主很晚，做得很少，能力也不够。那如果这样，会不会产生不同的将来的结局呢？那都是信主的人，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如果都是一样的结局，会不会有不公平呢？所以就产生一些的说法。首先这个说法是错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大家都得救了，你做得多将来在天上得大冠冕，你做得少将来天国得小冠冕， 你功劳大，将来在天国住豪宅；功劳小，将来在天国住小窝棚。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那这种的说法是常见的，是世人的心态，是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得着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的推论。耶稣非常清楚人的想法，耶稣非常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那他后面就开始要讲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核心是要校正这种的看法。那在讲比喻之前，19节，刚才我们读的20章的16节，同样的在马太福音19章30节最后一句，他讲了，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个然而很特别，这个然而是门徒讲了很多，我做了这么多，我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告诉他得这么多，得那么多，然后呢他又讲然而。那这个然而出来以后呢，有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主耶稣把这个先后次序和常人所理解的把它颠倒过来。常人所理解的这个先后次序，就是我在前的应当在前嘛，是吧？在后的你会落在后面。所以呢，一般的世人通常他要努力，要争先恐后，要奋勇争先，要抢占先机，是吧？一般世人的看法，包括你看奥运会都是要抢占先机，要领先，然后呢得胜啊！你说也有后来者居上，那后来者居上他还是要在先，还要跑到前面。那这是一般的世人的想法，但耶稣说那个原则不一样。福音的原则和世人所流行的原则是反过来的。他说在先的会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先。那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道理的根基是福音是完全的恩典。那为什么这个完全的恩典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先后的次序里面展现出来？怎么展现？那这个账到底怎么算的？我信主了，我要努力，我要放下一切，然后呢在天国的里面，在先的还会在后，那这个账怎么算的？主耶稣开始讲天国的比喻，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000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首先天国好像葡萄园一样，是被呼召你才有的。那葡萄园是当时的一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在当时是日常的生活，好像我们现在上班一样，天国好像上班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非常容易明了。在当时很多人是做葡萄园的工作，是主要的经济支柱，所以很多人一讲到葡萄园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那个家主清早出去啊，家主是原主，清早是几点钟呢？因为这里面讲很多的时间，告诉大家这个时间，清早是早上6点钟。那这个园主呢6点钟就出去去雇工人，找他们进来葡萄园做事情啊。也许你说这个葡萄园园主很勤奋，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早上那个时间是所有的雇工在市场上聚集的时间，所以他要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要到市场上去。那在当时有农忙的季节啊，我们大概如果你有这个农村经验的，你就知道农忙和不农忙的时候，你需要的人数是差别相当大。如果农忙的时候你需要非常多的人，不农忙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所以他在农忙的时候呢，他要出去到市场上，那很多人是打季节工的，到那个季节到农忙的时候去打工，雇主就去雇他们是短工。那市场上有很多的雇主，有很多的雇工，那在那个时候到底谁被雇，到底这个雇主要雇谁，完全是随机的，完全是这个雇主定的，受雇的人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在当时的葡萄园的工作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体力工作，这个园主会雇谁会不雇谁，对园主影响不大的。 多雇一个少雇一个不是问题。所以当耶稣用园主用葡萄园雇工的这个比喻讲出来的时候，他是告诉所有的门徒，你们之所以被呼召进到天国的里面，是完全出于原主，出于神的随机的随他己意的拣选，和你个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聪明，没有任何的关系。天国的里面不需要任何的人才，上帝必须要拣选他，不得不使用他，在世俗公司可以，在天国的里面不存在这个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人的美貌、强壮、头脑的聪明、体力、能力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他不需要求任何人帮他做事情，不需要。如果上帝真的呼召一个人到他的国做事情，那个人不肯，上帝可以造一个比他更好的。所以在天国的呼召的里面是讲到完完全全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如果你被上帝呼召，就是恩典临到你，只有这一个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那后面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那这一句经文呢有意思哈，有三个意思，有主要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是比喻的需要，那个工钱，雇工是需要工钱的。那第二个含义呢，这个工钱要为后面做铺垫，这个铺垫呢要把主的恩典，那个原主的恩典要把它显出来。那还有一个意思很重要，是被呼召以后是完全的恩典，没有错，在呼召以后你进到葡萄园里面要做工的，要按照原主安排的工作，或者说按照主的呼召，按照主的心意，你要做工的。被呼召进到葡萄园里面，被选到葡萄园里面，按照主的心意做工，做当做的工，完成当做的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这个当做的工就不是我们得到救恩的那个工价，是对主的顺服，对他的信从，表达这个，讲到后面你就知道。那这个含义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含义，在这个里面所有蒙召的人都要回应主的呼召，进到他的这个恩典的里面以后，都要按照他的心意去信从他，顺从他，做他要我们做的工。那这个是放在这边。后面约四出的时候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约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那这有三个时间段。那四出的时候呢，是大概早上九点钟，那些的员工早上进去的大概是七点钟，那九点钟雇主又来了，可能这个园里面不够啊，用这个比喻的角度来看又来雇他。那市场上还有闲站的，那这些闲站的人是第一轮被淘汰的，因为早上来雇第一批进去了，剩下的人就未必有人会雇他了，是第一轮被淘汰的。那四出的时候他又出去了，出去以后呢，那所有被雇的人站在那边，当园主跟他说你们也去，那他们就去了，因为第一轮被淘汰，又等了两个小时，心里面很焦急了，马上又有雇工来要雇工钱，要雇他们做工，马上进去。那这个里面可能你需要了解哈，没有讲价，第一轮有讲价哈，第二轮没有讲价。那没有讲价很重要一个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他们第一轮被淘汰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再被雇，他没有心情讲价了，这个是常态。比如说哈，各位找工作，你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在你所期望的时间的里面还没有找到工作，如果再有工作的机会，可能你考虑的不是收入的问题，你考虑的是先把工作拿了再说，是吧？常态。然后呢，这个原主说单给的会给你，这是第二个因素。那这些的雇工呢，对这个原主有认识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原主是讲信用，这个原主很良善的，他说当给的给，不会亏，那就不讲价就进去了。这是第二批人。那后面第三第四批五正和申初也是这样。那是什么时候呢？五正呢是中午12点，申初呢是下午3点啊。我们这位很多这个特别年轻人啊，就讲到五正申初什么四初，你们大概都搞不清楚是什么时间。我跟你说我也搞不清楚，我也是经过这个查考以后，我们这个年纪也不行的啊，再比我们老大概一两倍的他们搞得清楚，我们也搞不清的。那翻译的时候就翻译这样翻译的。那早上应当做的工，中午去找，下午三点又去，那那些工人又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原主有点状况吧，有没有问题？这个原主如果说他早上第一轮进去找工，找了以后人手不够，判断不太准确，然后9点钟出来再找一次，把工补了，可能应该就结束了吧。那他中午12点又出来找，下午3点又出来找，这个原主是什么水平啊？他怎么管理葡萄园呢？他好像根本搞不清楚这个葡萄园应该需要多少工人呢？那这个里面你要了解，这个重点已经转变了，这个重点，这个原主这个不正常，已经不是真正葡萄园的需要。这个原主他是来找人的，他不是来找人为他葡萄园做工，他是找人进去葡萄园有工作。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啊。那到后面更跌破你的眼镜，约在酉初出去，酉初是几点？是傍晚5点。几点钟放工？是6点。一天的工作只有1个小时就放工了，一天要做11到12个小时，然后呢还剩下1个小时放工。那这个主人又出来找工人，这个主人的状况你看出来是很明显的，他显然不是为了葡萄园找工作，我刚才讲过的，他是趁着放工之前赶紧找工人进去做事情。这个叫做天国的福音，上帝救人要在末日来临之前，他不停地找，不停地找，赶紧地把人找进去，让人能够有机会得救。这个讲到恩典，那个能够有机会进去葡萄园做工的人，不是他做了工以后配得，而是他被原主呼召进去，招进去以后他有工可以做，有机会进葡萄园。这是天国的福音，被呼召进到教会，进到主的里面做主的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主的工我们就配得这个福音的救恩，是因为他让我们得救，所以给我们有机会到里面去做。这个是讲到天国完完全全的恩典，他来就要呼召那些失丧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在那个人死亡之前有机会得救。所以原主看见他们就招他们进来，那这些人还有1个小时就放工了，赶紧的进到葡萄园里去。那在这里面呢，大家有一点你要知道，他们进来虽然放工还有1个小时，时间很短，他们仍然要做工。这个含义是所有的人都蒙神的恩典进到葡萄园里面，所有的人都要尽心尽力尽意完成主交给的工，做1个小时不能偷懒，做10个小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福音的恩典是用这样的方式临到每一个人。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到晚上收工了，6点钟所有的工都结束了，要结账了。 然后呢，这个管事是管家，开始发工钱。那这个主人的安排很特别啊，第一个不是太特别，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是大家聚在一起排队拿工钱。换句话说，一起拿钱，谁拿多少互相都看得见，也算正常吗？一起领工钱吗？啊，拿多少都看得见。那现在你的公司给账单，大家互相看不见是吧？都是 confidential 的，为什么呢？因为怕人嫉妒，对不对？现在公司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公司会不会把所有的公司单列出来，他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没有吧？都是这个私下给你公司单，然后存到你，别人不知道，怕人嫉妒。但这个家主不是，他把给工钱的情况给大家都看，所有人都看，有点奇怪。然后呢，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更奇怪了。按照常理，应当是先来先得，是吗？他一大早进来做工，做一天很辛苦了，他应该先拿了工钱回去休息嘛，对不对？但这个主人呢，反过来安排，反其道而行之，是后来的先得。到后面更奇怪，约在有出雇的人进来，个人得了一钱银子。诶，一钱银子是多少钱？一钱银子是这个主人最初和那个早晨进葡萄园工人所讲定的价钱，是一钱。他只做了十分之一的工，就得了一天的工钱，奇怪不奇怪？然后他还先得这个工钱，奇怪吗？这里面讲到恩典，是那个人不配得的，不该得的，加重这个恩典的表达。然后主的慷慨，乐意把一天的工钱给他，和他做多少没有关系。你要知道这个一钱银子的意义，你就会了解，一钱银子是当时一天的家用。那些所有打散工的人一般都是很贫寒的，他全家等着这个打工的人出来赚一钱的银子来维持一家一天的家用。这个是一钱银子。这个主人知道这个打工的全家等着他回去开饭呢，做一小时很少时间，家里面妻儿老小等着这个人回去，然后这个人在外面等了一天没人雇他，他知道家里人等他一天没人雇他，终于有人雇他了，只做了一个小时，主人就把钱先给他，因为知道他那一天所受的痛苦，知道他那一个小时边做工心里面边有的那种的愁苦，他心里面那个算盘，他算出来我今天赚不到今天的工钱了。然后领钱的时候，如果把他排在后面，你知道他心里面多难过。做工的时候不觉得吗？忙碌吗？边做吗？不觉得。也真正他安静下来开始领钱的时候，他知道他只做十分之一的工，回到家里他没有家用拿回去，主人先给他一天的足的工价，他的愁苦立刻全部消失了。这是天国的恩典，这个是福音的恩典。上帝怜悯人，他知道人对福音的需要，无论你早进你晚进，你都需要救恩的。人活在地上没有天国的救恩，将来面对的是永恒地狱的审判。当神把恩典赐给人的时候，是把这个恩典赐给他，和人做多少没有关系，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给了他。后面其实呢，先雇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随之也是各得一钱。状况出来了，谁让你不偷偷的发钱，是吧？你偷偷的发工资不就没事了吗？你明明白白的发，然后呢还让这个后来的先拿，你就是给先来的看吧。那先来看了以后，他很诧异。你诧异不诧异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经历，你诧异不诧异啊？那只做十分之一工的，只做一个小时的，拿一钱，我做他十倍的工作，然后到我领钱的时候和他一模一样。那按照正常的推理，就算你不给我十倍，大概也多一点吧。那和那个人一模一样，随之也是各拿一钱，这个是跌破眼镜吧。如果是第二批人少做两个小时，勉强接受，是吧？那如果是晚来的，你大发善心，你就给他一钱，那也算了，你的权利。但是你当着我的面给他一钱银子，然后也给我一钱银子，那你不是故意气我吗？啊，是不是这样？啊，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一样吗？这个埋怨是有前提的，它叫整天劳苦受热，我们并没有偷懒的，我们做十个小时是殷殷勤勤的做的，没有偷懒的。然后呢，到了结账的时候，你竟给他跟我同样的价钱，你可知道啊？当时是做葡萄园的工作，是一般的体力活，十个小时和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和十个小时相比的，因为是一般简单的体力活，大家体力差不多嘛。他一个小时再拼命也做不到十倍嘛。埋怨，那这个埋怨有没有道理呢？从一般的世人的感觉上有一点道理，反差太大了。从故宫的角度没什么道理，因为原主没有不公平，本来就讲定一千的一天一钱嘛，是不是？原主没有亏他。那从恩典的角度更没有道理，这个原主怜悯那个最后来的工人，他怜悯所有的工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千的，不管你几点进来的都是一样的，他给所有的人足够的家用带回家，够他们去家里家用的。这个原主关心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早进来的、晚进来的、中间进来的，我都给你一样的工价，都给你足够的家用。然后你埋怨这个原主没有道理，那你从天国福音的角度就更加没有道理。每个人都得天国的救恩，每个人都得到那个救恩的恩典，对每个人来说，当我们得到那个天国的救恩，我们得到的恩典在人生的当中已经是最大化，没有任何的恩典能够超过你得着那个天国的救恩，得着福音的恩典。然后你还在和别人比较，还觉得比别人高超，还要高过别人，比别人要多，那这个就是和神和主不同。神原主主所在乎的是人能够得救，脱离地狱的审判，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人所在乎的是我比他做得多，我比他努力得好，我要得到比他要更多。上帝是怜悯施恩的心肠，人是争竞私欲骄傲的心肠，这个是区别。救恩是上帝完完全全的恩典，和任何一个人何时被招，是早是晚是中途，没有任何关系。 和任何一个人能做多少工、服侍主多少年、奉献多少钱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都是他的本分，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得到恩典是因为自己的工价，是因为上帝他要施恩给谁他就给谁，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是出于他的怜悯。也许有人说，哎呀，如果是这样我还在算上我自己的小账，还有点亏哈。这个找蒙招和做十分之一工的都得1000银子，那我找蒙招我不是亏了吗？我多做了很多工，多付了很多代价，那我亏了，我的小算盘一打还是亏。我告诉你啊，你找蒙招，你多做主的工，你不是亏了，你是赚了，你是赚多了。那个葡萄园做工的，他早晨被招进去，他已经心里面笃定，我有1000的银子，我今天的家用是够了。所以他在葡萄园的里面是欢喜快乐的做他的工，他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早被主蒙召的人，你是活在这种救恩的应许的里面，和那个没有蒙召的在地上不知道将来的结局如何，不知道是有得救的这回事情，在罪里的残累，在死亡的恐惧的里面是完全两回事。你信主找蒙恩，你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然后如果你找机会信主，你会早一点的被神建立你的灵命，你不会在地上浪费你的时间，在世界的宴乐的里面，在功名的里面，陷在罪的里面，受在甚至守在死亡的里面，那是你的恩典。今天我看了这些年轻人坐在这边，他们如果信主绝对比我更蒙恩，我36岁才受洗的，我前面做生意做10年，吃猪食出了10年，赚了很多钱，活在罪的里面，神是怜悯我，他不怜悯我就死，完全死定了。就算我信主了，原来那些罪那个伤疤是好了，伤是好，那个伤疤还在，经常过去犯的罪会控告我，痛苦的不得了的。那这些如果你年轻能够信主，早在主里面活在一个单纯的那个里面，那是你的福分。找进葡萄园是恩典的，然后你的家庭，早在主里面你的家是蒙恩的。如果你的父母是信主的，你的信仰的路一定比不信主的要顺畅得多。如果你是信主的，你的儿女在主里面的蒙恩一定是多，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所有的亲人，如果你是信主的，你早在主里面，你蒙的恩典是大的，这个是重要的。你要看见在主里面得着的恩典，我们自己做的那一点点算什么？那只是蒙恩的一个途径，仅此而已。所以这个葡萄园主在面对那个对他抱怨的人的时候，那种的心态是这样的心态，那里边的内涵是那样的内涵。所以如果我们对福音的恩典没有真正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就陷在那个抱怨的那种的错误的里面，那个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自高，是活在罪的里面，那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看不起那个税吏，就落在罪的里面。那这样的危险在信徒的当中会有的，会有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会有的，门徒会的，争高位，左右丞相，开国元勋会有的。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没有看清楚你所蒙的都是恩典，全然的恩典，会落到论资排辈居功自傲的里面，有的。我刚刚做传道的时候，有同事跟我说，他在这个地区是大佬级的人物，听了以后我吓我一大跳。这样的想法 是落在骄傲的里面，和人相比，抢夺神的荣耀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所有的人，无论你做多少，无论别人做的多少，你们都是蒙恩的，都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不要自高，不要和别人比较。后面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所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去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家主回答他们的质问，回答他们的埋怨，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没亏负你，讲定一千银子就是一千银子，没有亏负，要看清楚，得到神的救恩就心满意足吧，足够了恩典啊，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拿你的去吧，打发他，好好做好你的本分，做你的事情，走你自己的路，不要去嫉妒别人。第三样，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所愿意的。上帝的主权不要越位，不要超过神的主权去决定，他要给谁就给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这个是恩典。那在这个里面有功课要学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21章，当这个彼得被耶稣肯定重用的时候，彼得就跟耶稣说，那个人将来如何，那个人是谁呢？是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将来如何？那耶稣的答案是什么？我若要等他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与你何干？神若恩待这个人，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这个是神的权柄，在他恩典的里面，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恩典。第四，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凡事有上帝的旨意，他要给谁就给谁，他的旨意我们不要去质疑，不要判定神做的对和错，特别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去判定神的对错，那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第五样，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啊，这个红了眼这个翻译的很有意思哈。我不知道你们呢，我是东北人呢，我们北方叫红眼病。我不知道听过这个词没有？什么叫红眼病呢？红眼病就是看人家好了就眼红，嫉妒别人。那耶稣清楚地讲出来，红眼病，嫉妒是人的非常深的一个罪性。啊，现在中国流行一个词叫做羡慕嫉妒恨啊，听过没有？冠冕堂皇地讲出来的，羡慕嫉妒恨，那这是人的本相，是罪的本相，没有人可以脱离。但是真正信主以后，你必须要脱离的，因为那个是罪，那个是从人的私欲和骄傲来的，在那个里面没有恩典，那个恩典是愿意别人好的，那个恩典不是要比别人好。那这个是在主的里面胜过那个嫉妒的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嫉妒是非常可怕的，嫉妒会去打压别人的，嫉妒会高举自己的，嫉妒也是非常可怜的，到一个地步自己落到皇帝新庄里面都不知道的，很可怕的。那这个是对所有的人都会面对的挑战，我也一样啊。我们教会现在有了英文的传道人，我有神学生，可能将来会有更多的传道人来，如果因为他们蒙恩，神给他们更大的恩赐，他们的服事更有果效，更得弟兄姊妹的爱戴，如果因此我嫉妒他们，我就陷在这个罪的里面，我应当是为他们感恩，那这个才是对的方向。那在这个里面，摩西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摩西是被神重用的人物，神用他代言，然后在旷野地的时候，以色列很多人受神的感动说话，约书亚就问摩西，我要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神感动你说话，现在神感动很多以色列人说话，这不会影响你的权柄吗？民数记11:29，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是摩西，摩西都没有嫉妒，他的跟班倒嫉妒了。摩西没有嫉妒，不单单是因为他有广阔的胸怀，摩西对神的恩典有正确的认识。愿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当耶和华的灵，当他的恩典更多的降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整个教会都在更多的蒙恩。那个是福分，那个是应当感恩的事情，那个也是圣徒的生命见证。圣徒的生命见证是当人看见神恩待那个人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蒙恩的时候，为他欢喜快乐，为他感谢神，这是圣徒。世人是相反，是嫉妒。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要教导那些门徒的，不要做那个做一天工嫉妒那个做一个小时的，要为他感恩，要体会主的心肠。福音是恩典，救赎是恩典，神是施恩怜悯的神，看见神施恩我们就欢喜快乐，神让我们看见他施恩在别人身上，神让我们见证他的恩典，我们和他一起蒙恩，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是圣徒，这是真正得救的人那个生命有的见证。后面耶稣总结了，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请大家留意这个总结啊，这个总结是19最后一节圣经，讲在20:16是同样一句话，中间加了这个比喻。那因为有这个比喻以后，我们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那个方向会清楚。因为这些圣经呢会平常被经常解错，在后的一定会在先，在先的就一定在后，不一定的，那种的解释不准确。保罗外邦的使徒在我们所有外邦信徒的前面，他不可能在我们后面，上帝使用保罗，没有人可以超越他。在外邦信徒的里面也有马丁路德、斯布珍、王明道、宋尚杰，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他们是在前的，有很好的属灵的见证，是上帝用他的恩典，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们的回应来使用他，和前后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节经文在说什么？这节经文说，你想要在前的，你将要在后；你愿意在后的，你将要在前。这样会不会清楚？当人骄傲、自高，觉得自己有本事，觉得自己贡献大，觉得自己做得多，就想要站在前面的，耶稣说你会在后面，因为你忘记那个是上帝的恩典，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功劳，你会在后面，你在信仰上会败掉的。那愿意在后面的，无论我做了多少，我都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无论神给我多少的恩赐，我都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我愿意在后面，那个会被神使用，会真正的在前面。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要表达的那个比较准确的含义。所以在这段经文讲了以后，门徒有没有听明白呢？如果你再往后读啊，马太福音21:26-27，你再往前读这一段啊，不要读了，我跟大家讲，后来门徒又争了，门徒又争先后了，雅各和约翰带着他们的母亲大人走亲戚路线，跟耶稣说，我这两个儿子以后做你的左右丞相。很可惜门徒没有那么快的能够收到主的教导。到21:26-27 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但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真理，要清楚，要把自己位置摆正，要知道你是完全蒙恩的人。那只可惜这个教导写在圣经的里面，到今天，到今天的教会仍有人会陷在这个里面，因为人是有罪性的，我们都有私欲和骄傲的罪性的残累，但是愿意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能够学到这个教训，要知道这个福音是完完全全的恩典，那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去感恩，去拥抱所有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也希望所有的人更多的蒙神的恩典。那在那个小括号里面有一句话，古卷啊，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标注和前面那句话有双重的含义的，被招的人多，被先招的，在主里面蒙恩的多，但真正能够认识恩典的人是少数的，所以他们没有被选上。那在这个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旧约的以色列人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在新约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有高举自己才能的，在腓立比教会有传福音为了结党的，在现代教会的里面有在教会里面追求成功要成名的，和耶稣所教导的方向相反的随处可见，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巴不得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学到这个教训，清清楚楚知道你是蒙恩的人，神给你的恩典足够多了，已经把你的人生所蒙的恩典最大化极大化，福音的恩典临到你，你已经足够多了，在他面前感恩，也愿意这个足够的恩典可以临到更多的人，真正认识福音的恩典，活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你才会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感恩，巴不得我们每次说感恩的时候，我们是本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认识在你面前感恩。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你的恩典会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谢谢你，主，也祈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更多的人。那如果在你面前还没有蒙恩的，没有信你的，巴不得主今天你就把这个恩典赐给他们，让那些慕道的还没有在福音恩典的里面和我们一样在你面前能够蒙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